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12到16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第三章着重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因此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在地上的生活要凭着基督而活，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接着保罗就实际地提到，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可能大部分圣徒对旧人和新人的认识不深刻，或者说不准确。我们对老我和新我都有主观的认识和经历。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经常在这两个身份中跳来跳去。老我的生命一出头了，总是带给我们各样的麻烦，而新我的生命总是会带来平安和喜乐。只可惜新我的生命总是不能持久，一不小心老我的生命就又抬头了。因此我们都很熟悉这两个词，老我和新我。当保罗提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他说要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首先我们要认识，这里的旧人和新人都是一个集合的名词，是一个团体的观念。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那里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保罗在这里提出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这两个观念。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两个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团体的人。接着在15章47节48节，头一个人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这里我们看到首先的亚当，或者是头一个人，他是出于地，他是属土的。在亚当之后所生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团体人的一部分，也就和亚当一样是出于地，是属土的。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旧人，是出于旧造的。那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也是属天的。同样的，在基督耶稣里得着新生命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出于天，也就是属天的。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新造的人。而在哥罗西书这里，保罗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像把旧人和新人比作衣服。衣服通常都代表人的行为是外面人可以看得到的。首先要脱下旧人。当有人把犹太教的遗文规条和希腊哲学中的理论和思潮带到哥罗西教会里面，而在教会中产生了纷争和难处，保罗就提醒哥罗西的圣徒，你们是已经脱去了旧人了，并且也已经穿上新人了。这个新人以基督作头，以教会作为身体，而这个新人呢，要渐渐更新，要照着主的形象。而渐渐更新，也就是说越来越像主。而在这更新的过程呢，他对主的知识就要更充足了。在这个新人里，就不再有各样的分别了，不再有种族的分别，不再有宗教的分别，不再有文化的分别，不再有阶级的分别，不再有社会地位的分别。 没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是外面是基督，里面也是基督。接着我们来到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是紧接着前面讲的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接着保罗就提醒哥罗西的圣徒，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到了新约，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他们是神新约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圣洁是说分别出来归给神，他们蒙神拣选，为神所爱，并且分别出来要归于神的这一群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和版翻成存这个字其实不准确，它原文是穿上，是根据前面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穿上新人就是说这个新人是教会对外面的见证。接着保罗就提了五个和心肠有关的词，这些都是新人的表显。而第五节那里也有五个词是旧人的表显，正好是相对的。首先要穿上怜悯，怜悯就是对方光景虽然不配，但我仍然关怀，仍然给予爱心。教会对外的表现，第一个是应该一个怜悯的见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了神的怜悯，因此我们对外彰显的也应该是怜悯。这里我特别要提到，在2006年在宾州 Lancaster 那里住着一个 Amish 的一个社区，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一个人持枪冲进去他们的小学，结果杀了五个小女孩，又伤了另外五个小女孩，后来那凶手也自杀身亡。这个惨案当时轰动了整个美国，轰动的原因不是校园的枪杀事件，因着枪支的泛滥，这在美国已经变成非常平常的事了，而是就在当天，这个社区的一些长老们，他们公开表示原谅这个凶手，并且还派人直接到这凶手的家中去安慰他的妻子和他的父母，同时也有30个 Amish 的人去参加这个凶手的葬礼。这是一个教会穿上怜悯的美好的见证，虽然他们自己也十分的忧伤。他们当中五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孩丧失了生命，另外五个小女孩还要面临漫长的复健过程，然而他们在第一时间选择原谅，还选择去安慰凶手的家属，他们的确穿上了怜悯。第二个恩慈，就是善向着别人存着善良的胸怀。谦虚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上，看别人比自己强。温柔就是对别人无伤，对别人总是与和气相待。而忍耐呢，是忍受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这五个应该是教会给我们周围社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见证，正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今天教会都要学习，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不采取敌对的态度，不使用诡诈暴力的手段，反而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是教会光明的衣服。接着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一节是讲到教会里面圣徒之间的相处，外面要有美好的见证，而里面呢，不能有任何的嫌隙争吵争执之类的。当圣徒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要学会包容，态度上要和缓，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在一个合适的场合自由的交通，而最终能够取得共识。而这里的包容是讲到彼此之间有嫌隙的，或者是造成某些伤害的。同时呢，教会在真理上不能妥协， 在罪恶上也不能妥协。而饶恕是指你被别人得罪的时候，要学会饶恕别人，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要饶恕到一个地步，几乎完全忘记，不留痕迹。 To forgive is forget， 饶恕就是忘记。接着14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一切之外，我们都是 above all， 比较好的翻译是在这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在原文并没有存这个字，而照着12节的动词，这里应该是要穿上爱。这里的爱是 agape， 是从神而来，那不求回报没有条件的爱。爱是联络全德的，这里的观念是要穿上新人。所有的衣服都是宽大松弛的，穿上之后呢，要束上一条腰带，它才在装束整齐，能够自由的行动或工作。爱就是那条腰带，爱是联络全德的。联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binds together， 而全德这个字英文可以是 perfection， perfectness， 或者是 maturity。 当我们穿上各样的美德，在这些美德之上呢，爱是把这些美德全部绑在一起的。 NIV 的翻译在这里他说 binds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 爱把各样的美德绑在一起，称为合一的前兆。合一不是在爱中完成，而是在下一节的平安中才会有的。如同以弗所书2:3-4，又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在那里是用和平或者是平安彼此联络，那里所谓的联络这个字的希腊字跟哥罗西书3:14联络全德的这个联络是同一个希腊字。要达到合一，必须用和平作为彼此之间的连锁。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以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做主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babiu， 它意思是 acting as an umpire，就是当时在希腊各样的竞赛的时候，在竞赛场上做裁判。你翻成在心里做主有点太抽象，因为基督也是在我们心里做主。这里更直接的意思是在那边做裁判，做仲裁。当教会中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该如何裁判？不是根据是非，不是根据人数，甚至于也不是根据真理或是根据对真理的经历，而是平安，并且是基督的平安。这句话在教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我们经常会碰到许多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决定，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仲裁。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常说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站在恩典的领域中，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当你觉得不平安，绝对不要走。这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教会。当教会要做任何的决定，最终要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仲裁。在当时哥罗西教会，那些犹太教背景的，他们会倾向旧约的律法和规条；有希腊哲学为背景的，他们会倾向合乎他们的文化传统的，还有其他不同阶级、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偏好。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真的在意的事，真的要看重的事，是基督的平安。教会中的事物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都是要经过许多次的交通，许多次的分享。每个人问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平安，而每一个人平安的感觉都会被他自己本身背景文化的影响。不同族群对不同的事会特别的敏感。保罗特别讲的是基督的平安，就是每一个人自己本身要连于基督，去寻求从灵里面给你的感觉。如果没有平安，大家不做决定。保罗接着就说，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或者更直接的翻译 call into one body，你们要蒙召成为一个身体。这里讲到是教会的合一， 如果教会中凡事都以基督的平安来做重产，最后我们就有一个合一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全体的主，而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理论上应该都是连于基督的。而教会中之所以会产生不协调，就是有一部分的肢体他们并没有连于主的实际，或许因为他们的生命还不老练，或许他们的精力还缺乏。当教会中产生不和谐的情形，我们就要来一同共同寻求基督的平安。在教会中经常都会碰到平衡上的难处，你要严谨的照着真理呢，还是你要稍微迁就一下比较年幼软弱的圣徒？如果你严谨的完全遵照真理，那年幼软弱的就跟不上了。如果你完全迁就年幼软弱的，那你又置真理于何地？保罗这里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要以合一为最重要的原则。合一能够产生，一定是在基督的平安中，而这个基督的平安随着教会中年幼圣徒生命的成长，会越来越偏向真理的成全。因此教会的成长也是一个生命过程，而生命的成长和神的道是分不开的。这就带下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把基督的道，这里道这个字就是 logos， 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原文是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接着我们每天的读经，神的话进来了，我们还要让神的话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安家不是把它当作知识道理记下来了，而是在你生活中有经历，神的话成为你组成的一部分了。你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来彼此相爱，来互相劝诫，让神的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地位。神的话住在我们心里，就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而生命成长之后，基督的平安自然更丰富，教会的度量自然就被扩大，教会外显的见证就更为美好。结果就带下来众圣徒一同向神的赞美，用诗章颂词灵歌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穿上新衣，对外彰显各样美好的见证，而教会内部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爱成为我们中间的标志，平安成为我们一同往前的记号，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内涵，向神赞美，荣耀神成为我们的敬拜。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